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藏历2146年6月24日，公元2019年8月24日星期六。今天请收听藏人谈西藏节目，桑杰家，在西藏，在香港。在西藏，在香港，香港的非暴力抗争已经持续了2个月了。全世界在关注香港，西藏人也在时刻关注香港抗议运动的发展趋势，关注发送中运动中香港百万人的非暴力抗争中青年人的勇气、智慧和高度的配合、自救，以及充分利用香港的地利和社会优势进行的抗争，是把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推向了完美的境界。也特别关注文明的香港对抗集权共产政权的无畏勇气，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更是感动人心。当然同时也为香港人民捏了一把汗，因为香港百万善良的人民需要面对的是邪恶的中国共产党政权。虽然有名存实亡的一国两制和傀儡的香港政府，最大的老板还是北京的中国共产集权政府。西藏人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对抗这个共产政权，西藏人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过他的阴谋诡计、谎言、挑拨离间、制造恐慌、打压、玷污、丑化、残忍和屠杀。庆祝的是香港非西藏，香港非东土，香港有其独特的社会环境和地位。中国政府对香港不能如西藏和东土那样赤裸裸地进行镇压和屠杀，这也是为什么香港的抗争能够持续和规模如此庞大的原因之一。但是中国政府的邪恶本质决定了它会采取非人道和残忍的手段控制局面，很难满足香港人民的意愿，因为共产邪恶政权最怕正义、自由和民主。共产党宁死挣扎和不惜手段对付香港人是肯定的，但是只要香港人民利用智慧抗争、正义战胜邪恶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局势。香港人民自2003年开始开展非暴力运动，对抗来自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剥夺权利、侵蚀的行为，并试图挽救逐年流失的香港人民的权利，而香港人的非暴力运动也得到了高度的肯定和赞美。美籍华人记者陈佳宇提出，香港人应该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200万名示威者严守腿训，收拾垃圾，庞大人潮为救护车让路，给外国记者踢上安全帽等装备。2019年还有其他更加的和平抗议例子吗？中国资深媒体人、评论家常平先生对香港的非暴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上世纪以来，由于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人的倡导和实践，非暴力不合逐渐做成为全球政治抗议的主流意识形态。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以圣雄甘地的生日定立为国际非暴力日。无论是巧合还是必然，如今香港人成为这笔政治遗产最好的继承者。无论是继续30年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超过20年的七一游行，还是5年前的雨伞运动，以及正在发生的反送中抗议，都表现出让全世界震惊的和平和秩序。他也指出， 毫无疑问，香港人创造了世界奇迹。无论是参与示威抗议的人口比例和人数，还是抗议过程中的良好秩序和动人细节，而且并非第一次如此。这是这座逃犯之城和抗议之城令人骄傲的传统。他并对香港人说，即便你们的游行队伍有点乱，即便你们没有收拾垃圾，没有为救护车让路，没有给外国记者提上安全帽，你们仍然有资格，因为这场对抗专制集权的伟大运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香港人非暴力抗争两个月后，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对香港人民的诉求进行积极的回应，反而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打压，这一点可以从最近有关香港的报道中表现得很清楚。如港警迅速镇压示威者血溅街头，香港警察近距离释放催泪弹，警方开枪镇压，72人受伤，2人伤势严重，香港女示威者眼睛中弹，永久失明等等。而且香港警方拘捕的抗议者人数一直在增加，很多关心香港的人士也非常担心，并强烈谴责香港政府和警方的行为。也有多国领导人开始呼吁中国政府妥善解决香港问题，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也高度关注香港，并谴责警方的过度施暴。香港非暴力抗争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采取起最常用的手段，即香港抗议之背后有黑手，并指责美国收回黑手。这如在西藏发生和平抗议时指责达赖集团反华势力有阴谋、有计划、有组织，如同一致。中国政府从来不会检讨自己的过错，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所谓的黑手、反华势力、达赖集团身上，然后开始大开杀戒。当然，香港不是西藏，也不是东土，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是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社会，有媒体记者的守护。制造谎言和欺骗并非如西藏、东土那么容易，假报道一出，独立媒体将一一被揭穿。不像西藏发生抗议后，中国政府第一件事就是驱逐出所有媒体记者，切断所有联系外界的通信、网络等，关起门来屠杀。然后中国政府自己录像做假证，最后用自己制造的伪证再去证明抗议者的没完没了的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香港抗议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在西藏、东土等事实的恶劣行为也在香港隐隐约约、偷偷摸摸地出现，如警察非人道的镇压，警察乔装抗议者进行更激烈的破坏为镇压创作条件，或者混入抗议之中实施抓捕等。当然还有政府利用福建帮黑社会势力打击抗议者的报道不断，如同在东土利用汉人打击东土抗议者一样的卑微行为。在西藏发生非暴力抗议时，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派遣特务实施暴力，或者引导愤怒的抗议者实施暴力。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西藏首都拉萨发生和平抗议示威，当地警察装扮藏人实施暴力，一位泰国华侨到拉萨学习，和当地一名警察是朋友，经常到派出所去，因此也认识其他警察。201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了藏人的示威游行，当时他和其他外国人被集中到八角街派出所，名义上是保护他们。这个女士亲眼看到一名警察手里拿着刀，跟着一些被抓的人一起走进来，之后这个人脱掉藏人服装换回警察服装。后来这泰国华人离开拉萨到了国外后，在媒体上认出了这位装扮藏人警察。这位警察扮演的是中国政府最初大量宣传的一位穿藏服手持长刀站在焚烧中国国旗者旁边，中国政府以此大力丑化藏人的和平抗议为打砸抢烧。不久由于不少人认出了这位警察，所以 中国官方立即删除了图片。又如1989年3月西藏发生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时，中国当局派遣造势部队制造暴力。中国新闻记者唐大仙在《此道指指拉萨1989年西藏拉萨事件记录》中指出，3月5日凌晨，中国西藏武装部队接到了由中国武警总司令李连修签发的作战动员令后，立即编排了战斗训练计划。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第五师特务分队紧急抽调300人，装扮市民和僧侣，在5日上午打入八国街和拉萨其他闹事地点，配合公安厅、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势的任务，烧毁大昭寺东北方向的金塔，砸抢闹事区的粮站，引发市民共抢粮食，并对藏甘贸易公司进行煽动性攻击，鼓励民众哄抢商店物资。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对其他设施进行攻击。在西藏，每一次发生和平抗议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由于没有媒体的监督，使藏人哑巴吃黄连，有哭说不出，因此香港和世界媒体以及社会媒体多多揭露警方和政府的这些丑陋行为，公布于天下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相信香港因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中国政府的阴谋并非如西藏和东土等那样易如反掌，但是香港人民还是要对共产党的种种恶行高度警惕，非常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利益最拿手的是载装，夸张抗议者使用致命武器和警察的武器总是没有杀伤力。如8月6日晚上，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先因购买关心笔被警方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拘捕。曾凭方仲先被捕时的反应，相信他有理由干犯罪性。清大学生会严厉谴责警方滥捕，认为是意图制造白色恐怖。香港12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警方捏造罪名、滥捕无辜，要求立即释放方仲先。香港知名职业律师黄国统表示，关系笔本身不是武器，只有被当成武器使用时才贬值，警方需要提出举证，因此拘捕理由不充分。不充分，因为这个关系笔原则上不是危险品吗？可以随便买的吗？这东西在教室里是每个人都会用的，那怎么可能是犯法用具呢？怎么可能是危险品呢？所以这方面基本上说不通。如果说这个也是危险品的话，雨伞也是呀，雨伞也用来打警察呀，基本上在法律上是讲不过去了。这是香港警察在20年里从中国共产党处学来的如何无耻、霸道和不讲理的又一列。同样，警察使用的永远是没有杀伤力的武器，虽然是为之血溅街头，甚至警察严重残杀抗议者，眼球破裂，政府和警方仍要耍赖，甚至无耻的说是被同伙击中眼睛。其实这是共产党为了镇压非暴力抗争采取的一贯手法。不过香港人民在这两个月的抗争中已经在高度警惕中国的这一伎俩。2008年西藏发生和平抗议期间，中国政府为了对付藏人和平抗议，先声是派特务人员进行暴力活动，然后筹划成藏人的和平抗议式，为打砸抢烧暴力活动有限的证据揭露了中国政府的谎言之后，中国共产党缉捕子娘强制进入西藏各寺院的护法殿，拿出收藏数百年的刀、盾以及连博物馆里都很难找到的破旧火枪等，大力宣传西藏寺院收藏枪支，玷污藏人的和平抗议。对香港的非暴力抗议运动，中国政府无法实施如同西藏和东土手段，但是中国政府展开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咨询战，制造了一个与在香港看到的现实不同的版本。 在香港看到的明显是一场大众示威运动。在中国的版本中，这是一场没有军民支持、受外国特工煽动的暴力小团伙的政局活动。这些人呼吁香港独立，要分裂中国。这些虚假信心显然是为了削弱人民对香港抗议者诉求的同情。他们的诉求包括让香港700万居民享有更多的民主自由。纽约时报也揭穿了大陆媒体疯狂传播的欺骗性的报道，有的媒体报道完全是欺骗性的。一段影片周一出现在网上，影片显示了一名拿着用于 Airsoft 制的玩具武器的抗议者，类似于彩蛋游戏的 Airsoft 制在香港很受欢迎。中共的《中国日报》把这片影片作为抗议者拿起武器的证据大量传发，还把这个玩具认定为美军配备的 M320 6.0 发射器。香港青年为主力发起的非暴力和不合作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特别是香港人民的支持，如公务员、医护界、教育界、商界、宗教界、法律界、金融界等专业人士，还有无数的父母和引发组的支持。抗震虽然是青年为主力军，但是香港的四代人参与了这场运动，13、14至73岁甚至宝宝都出现在抗议现场，所以有人称香港四代人的一场运动。因此中国的一贯的极少数暴乱分子、极少数分裂者的谎言在香港抗议中没有用上排场。参与非暴力抗震的人数之庞大，更说明了香港人对20年来中国政府侵蚀香港激起的愤慨。这就是民意，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应该尊重广大香港人的意愿，满足人们提出的诉求，以及让香港真正实现港人治港的承诺。这是香港的希望，也是所有关心香港者的心愿。但是从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所作所为看，和平解决香港这场持续了两个月的抗议运动还很遥远。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对香港人非暴力抗议的表态随着时间的移转而发生着变化，甚至有意把非暴力运动往绝路上推。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首次记者会上的用词是履行示威和暴力冲击，驻港部队高官邪恶的分裂势力，但是8月11日时称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矛头。随着中国政府发表强硬的措辞，香港政府的也紧跟不舍。从挑战一国两制22年来，从未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于是举分大规模破坏活动，直至大量违法行为，香港毕竟不归路、反抗暴力等等。非常明显，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正把香港的非暴力抗争逼向绝境，而非寻找解决方法。因此常平先生指出，长期不能平息的抗议运动发展成暴力运动，就跟一壶水放在火炉上一定会沸腾一样，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结果。愤怒是人类的天然属性，也是我们的基本人权。他强调，假如出现任何失控的暴力行为，都是政府不作为甚至故意推动的结果。中国政府的目的很清楚，努力想把香港的非暴力运动丑化为恐怖主义，然后借助全球打击恐怖主义之风，打击香港人的抗争。2008年3月西藏发生和平抗议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多次试图把西藏人的抗议运动是恐怖运动。事实真相面前是没有谎言存在的空间，中国政府的阴谋不攻自破了。而香港更不能与西藏比，最起码那么多媒体严格的监督，社会媒体随时报道现场情况，所以指控香港的抗议运动 恐怖主义活动只是国际玩笑而已。其实，观察今天香港的非暴力抗议运动，在回顾西藏70年的抗争历程，和平和非暴力、不合作抗争对抗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邪恶政权，艰难是可想而知，代价也是巨大的。西藏人民以及付出120万藏人的生命，150多人自焚，10几万藏人至今流亡世界各地的巨大牺牲，但是继续在抗争。因此，为香港的未来，为了保护香港在不受大陆控制下存在的自由，香港人继续抗争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一定要全方位的警惕中国政府各种阴谋诡计。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的人们是你们最坚强的支持者，香港加油，藏人与你同在。听众朋友，以上是桑杰甲的文章，在西藏，在香港，感谢你的收听，扎西德勒。